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迫流离失所五年，辽宁江云英在迫害中离世；曾遭十年多牢狱迫害，黑龙江孙书杰又被枉判四年。2022年3月19日，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江云英老太太，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被迫流离失所近五年，退休养老金被停发多年，于2021年12月22号含冤离世。江云英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当时他是为了帮助患有气管炎、肺心病、心脏病、胃病等疾病30多年的老伴儿祛病健身，学练了法轮功。江云英说，是法轮功给了他老伴儿第二次生命，也使他本人身心受益。2002年，江云英被中山区昆明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后被送到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期间，江云英每天被包夹犯人看着，每天被强制洗脑，被奴役参加有毒气味的工作。从劳教所回家后，江云英又被昆明派出所及社区人员长期骚扰，他们每到节假日就上门打扰，给他及家人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2016年6月，江云英和大连30多位法轮功学员在同一天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江云英被非法关押在姚家看守所，后来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回到家中。回家后仍然不断被警察上门骚扰，江云英被迫离开了家，流离失所。近五年来，江云英居无定所，于2021年12月22号在流离失所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法轮功学员孙书杰女士曾14次被中共当局绑架迫害。2020年12月23号，孙书杰又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目前，孙书杰已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现年65岁的孙书杰，原是双鸭山矿业集团公司林业处森保站站长，曾患有严重的肺结核。1996年7月，孙书杰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疾病痊愈，在单位里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20多年来，孙书杰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三次，非法判刑一次，累计冤狱11年半，期间遭受毒打、坐老虎凳、睡死人床、电刑、抻刑、吊挂、冻刑、戴手铐、脚镣、坐小凳等酷刑折磨。2003年，在佳木斯劳教所被药物迫害，导致精神失常，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身体得到恢复。2020年12月，孙书杰去社保局要求归还冤狱期间被扣发的养老金，途中被尖山区立新派出所副所长孙杨等几个警察强行拖拽到警车上，抢走家门钥匙，非法抄家。孙书杰在派出所被关禁闭室一天一夜，不给吃喝，后被劫持到双鸭山市看守所。在看守所，孙书杰被迫害的身体出现严重状况，后被送回家监视居住。2021年8月，孙书杰再次被警察绑架，并被法院枉判四年。孙书杰上诉被非法驳回，维持原判。目前孙书杰已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据中共国家卫健委通报，3月17号中国大陆31省市新增感染者4130例，患者分布在吉林、上海、辽宁、陕西等20个省市。由于中共惯于掩盖真相与造假，官方疫情统计数字一直被外界质疑严重低估。上海疫情持续扩大，呈多点散发， 3月18号，上海多家医院暂停相关医疗服务。已经封校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现疫情，由于校方疫情管控混乱，引发学生恐慌。目前，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疫情仍然增长，现已做五轮核酸检测。政府有文件，必须每个小区都进行上门登记，把所有的信息都要填在表上。听说，如果哪家被敲门不给开门，社区就给门贴上封条。河北省疫情严重，中共省委书记下令全省戒严七天，全员做核酸检测。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县城突然一夜之间封城，任何人都不能出入，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山东省淄博市全区进行全员居家核酸检测已经三天。黑龙江省五常市实行封闭管理，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都暂停，要求所有人不许外出，何时解封不得而知。江西省南昌市启动中心城区区域核酸检测三次，为期三天。此外，香港第五波疫情继续肆虐。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3月18号公布新增病例7966宗。香港第五波疫情累计阳性个案104313宗。另外，新增265名患者离世，死亡人数增至5188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媒体报道，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被中共活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16日，德国明星周刊发表了一篇网络报道，标题为《中国，人们遭受迫害、酷刑和杀戮，因为他们打坐》。报道揭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他们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文章介绍说，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一种基于真善忍价值观的修炼，功法对身心健康有益。这听起来很和平和简单的事情，却受到中共严厉的打压。法轮功修炼者被中共逮捕、拷打和杀害已有20年。据估计，其中有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活摘器官的受害者。正如美国政府在其年度人权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大规模、有系统的活摘人体器官。文中提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获得了极高声誉，而自1999年起，在中国却被禁止了。为了镇压法轮功，中共创建了一个名为610办公室的机构，专门迫害法轮功。在海外，法轮功学员经常在户外公开练功，努力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以及国际上各人权组织对法轮功在大陆被迫害的关注。报道中还引用了人权观察的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变得越来越暴力。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列出中共使用的折磨手段有剥夺睡眠、被迫保持身体高度紧张的姿势，以及其他形式摧残身体和精神的虐待。报道中说到，据明慧网报道，仅在2019年就有约6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追查国际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共始终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活人器官供体库，移植医院至今还在宣传，他们可以在几天内获得任何需要的器官，而且每次手术都有几个活体器官可以使用。明星周刊是德国目前最大的时事社会生活杂志，在德国每周拥有750万读者，是德国发行量最大的周刊之一。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30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在学神韵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日。大家每年都看神韵，在感动与赞叹之余，我不禁想起师父的讲法。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师父带领着大家做神韵，实际是给大家做榜样。不知道各个项目中的同修是否看到了神韵是怎么做的，是否按师父说的以神韵为榜样，把自己的项目做到了精致甚至极致，达到了神在做而不是人在做。我们救人的这些项目真是很多了，每个人思想认识不同，就看到做出来的效果千差万别。通过看神韵，我就想，我们用哪一样东西去救人，我们就应该把它做细做精，达到一定的水准，这样才能有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效率，才能达到事半功倍，而不是事倍功半。一直以来，师父对我们讲真相的项目是给予肯定和鼓励的，但是师父也有这样一段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以往每年都是大法弟子你们自己在做，可是每年我看完了之后啊，我有高兴的一面，也有不如意的一面。大法弟子耗费了很多财力、物力、人力呀，去投入每年的新年晚会，而参与的人往往都是各个项目的主力，所以呢，要达不到效果真的是得不偿失，划不来。在场上我就听到说三道四的，演出结束后走出来的人说什么的都有，就是说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当然了，大法弟子正是法嘛，讲真相中是有讲得通的，讲不通的。后来我一度在考虑，这个晚会是办还是不办，如果再这种效果就不能再做了。大法弟子做的这一切不是给常人玩乐的，不能救人，我们耗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在里边，各地区都在搞，那就不能做了。相对于其他项目，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道理呢？比如说大陆的家庭资料点，规模就像俗话说的小作坊，目前迫害还在继续，大家想完全达到正规厂家的印刷效果不太现实，也不能强求，因为设备就不一样，人员的专业程度也不一样，但是从救人的角度讲，是应该达到应有的效果的。实际中有些真相资料制作和包装都非常好，规整又漂亮，世人看了都喜欢，而有一些做的就非常不好，台历、册子和传单大面积缺色，不美观，不正规，护身符图案文字模糊，偏移歪斜，真相币也是一样，问题多多，发资料的不用包装袋，随便哪里一放，有的一大包，有的一小张，幻想着世人能迁就自己的不负责任，主动寻找资料，将就着看。还有的虽然在做，却不是用正念，心里想着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看呢。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多年来都有提示，可是各种问题依然存在。不妨试想一下，诗人拿到这样的资料，第一感受会是什么呢？他能感受到慈悲与尊重吗？恐怕应该是敷衍与糊弄吧，或者水平太差。因为没有几个人会去想，大法弟子做这个要面临什么样的难度。也不要以为他们什么都不懂，没见过电子原版就分辨不出来优品和残次品，抱着侥幸心理糊弄人家， 就是掩耳盗铃，这只会使他们产生不好的评价，说三道四。带着一系列负面因素的资料，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威力，破除邪恶，使人得救呢？做得不好，真的就是对时间和资源的一种浪费啊。我自己是生活在中国大陆这个迫害环境下的，非常清楚大家都是顶着压力和困难在做，我自己也是一样，做的都很辛苦。其实正因为这样，才更应该使我们拿出去的东西具备一定的水准，实现最好的救人效果，这样才不枉费我们那么多的付出。政法是严肃的，时间是有限的，不容我们浪费。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做，一定要作为一个修炼人在做，修心，讲究质量和效率。也不能局限于个人的感受，光是自我感觉良好，或者出于人情、面子，和狭隘偏私的所谓的对同修的理解和宽容，更不能像邪党体制那样，报喜不报忧，无视问题的存在以及带来的负面效果。如果真的自身某些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或不足，无法制作出合格的成品，那就最好暂停，加以适当的调整。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回头看我们自己的项目，也得看整体给世人的效果，站在世人的角度审视衡量，放下自我，克服困难，就是要保证完美的质量，让人无懈可击才行。有的同修强调客观原因，找借口，有的同修可能会说，这么多年一直就是那么做的，也没怎么样。如果真是这样，如果不客气地说，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浪费救人的机缘。我个人体会，在不同层次，法对我们有不同的要求，不管以前是怎么做的，我们没有必要安于现状，应该有不断上进的意志，进一步提高心性和专业技能，更认真严格地把握制作过程，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也是必须做好的。很多同修在自己的项目中早已经不是一天半天了，有的已经是很多年了，只是没有想过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机器坏了不修自己，而是修技术同修。自己总是抱着一种需要就做一做，说不定哪天就不干了，差不多就行了的敷衍心态。没有扎扎实实的静下心来，抱着严谨的态度去做，也不去想这是自己走过的路，要影响以后的。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师父带领着大家做神运，实际是给大家做榜样。我把神运做成了世界第一秀，最起码在文艺领域里、艺术领域里，神运唱了主角了。那么其他项目怎么样？你们对自己做出的一点成绩很沾沾自喜。你唱了主角吗？你连配角都没唱上，有的在唱丑角。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吗？是师父叫你们做的吗？我们有的人在讲，说我们现在资金不够啊，项目做不来。那是你没做好啊，你没有把它当作大法弟子真正要做的事情做，真正的一个企业去做。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周转资金没有几个亿在，都不是大公司。当然话说出来，肯定有人有压力了。我不是说你没有做到这一点就不行了，我只是从道理上说这个事情，我们应该那么去做才行。要说媒体，中国大陆这个以一个个点为布局，遍地开花，无处不在的资料点形式，可真是一个不小的媒体啊。只是因为当下的迫害形势，出于救人的慈悲，我们还没有收费，大家都是义务在做而已。谁敢说在形势改变了的将来，明慧网就不会像大纪元和新唐人那样以正规媒体的面貌全面走向社会。因地制宜，大陆的资料点与国外的媒体项目虽然形式不同，但其实质是相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救人，需要达到的状态虽然不一样，但是对大法弟子修炼境界的要求上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在自己从事的项目中认真思考，怎样才能在自己的领域里唱主角，而不是配角，更不是丑角。个人所见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师父安排的就是最好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8日。由于邪恶的迫害，我被迫流离失所。在这段时间里，我得以静心学法，也找到了一些招致迫害的原因，包括学法少，长期发正念迷糊，修炼以来一直不会找自己，意识不到自己有突出的色欲心、怨恨心，致使这些败物在我空间场越积越多，形成一层很强的物质，最后招致了这场迫害。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将计就计，利用了这场迫害，为弟子又做了最好的安排，把我安排到一位很精进且法理清晰的 A 同修处。同修在法理上跟我切磋，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全盘否定就是利，三件事就得同时做好。第一部分，在法中不断地修去执着，提高心性。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离家后对家人的情总是难以割舍，想到家里人对我的牵挂，想到父母没有了集体学法的环境，他们状态会咋样，想到我走了没人督促孩子学法，想让不太明白真相的丈夫能转变观念，想到这些心里还挺难过。我知道我这个情太重了，不断地排斥它，涌上来我就排斥。因在法理上明白，父母是师父的弟子，师父会给他们安排好一切，孩子也交给师父，师父会把一切都安排到最好。至于丈夫，尽管他不明真相，慈悲的师父也会给他机会。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知道大法弟子的圆满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你身前身后所有的事情师父都得给你管，用着你操什么心呢？你操得过来吗？你安排得了吗？是你说了算吗？我不是给大家讲过这个道理了吗？他福分没有，你安排什么都没有用啊，可是师父却能给你安排得了，有没有我都能安排得了。你说你操什么心呢？你只有去修炼，我什么都给你管，不是说过了吗？我真是汗颜啊，修炼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么重的情。有一天睡觉梦到丈夫，他在纸上写了好多我走后他怎么痛苦，他还得病了。醒来后我很平静，想到这个情魔又来干扰我，我才不上你的当呢。这个情去掉了，心也就变得轻松了，没有了往日的沉重感。但是我知道自己修炼的还是不扎实，如果修得好的话，在梦里就会意识到这是情魔在干扰，就应该立即清除的。我每天和毕同修在一起学法，毕同修一些负面的东西有时就跳出来碰撞我，比如他会为别人托他为我办一件很小的事而指责我一顿，我在他家学法前洗手也会激起他的不满，撕我一通，说不上哪块不如他的意就来一通。每当这时，我发现自己比以前会修了，我会找我自己了，我有什么问题导致他这样呢？有时候实在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我就看他有什么心，对应的我也应该是有这样的心。同时我发现自己的怨恨心也少了，有时还会对他升起一丝怜悯，会想因为以前自己有些顽固的执着，也是感觉想去去不掉，所以对他的情况感同身受，感觉能理解他了。其实谁不想修好呢？要在以前遇到这些事情的话，我会感到很委屈，会非常怨恨他，可能都不愿意跟他一起学法了。我知道我的怨恨心、妒忌心在法中逐渐的在消。前一阵在学法小组 C 同修让在网上曝光强制打疫苗的事，我说这个不用曝光，因为这不是针对大法弟子的。他非常不认同我的说法，训了我几句。 当时就有两个同修说他，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人家说的也不一定错。过后又有一个同修说，某某指 C 同修说话太刺激人了。我知道这是在考验我动不动心，当时内心没有任何涟漪。我想起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大家知道啊，修炼人嘛，总讲那么一句话，你有那个心呐，你的心才会动。你没有那个心呐，像风吹过一样，你根本就没感觉。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可能，一笑了之。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显示心的交流文章，明慧网发表了。此后我发现显示心和欢喜心的根好像拔起来了。最近帮同修们写了好几篇法会交流文章，大家都说写得非常好。有的同修原来没打算写，看到我帮别人写的，他们也心动了，也让我帮着写。面对别人的夸赞，我的心很平静，没有了往日的有一点成绩就心潮澎湃、沾沾自喜等人心。有时候我对自己的境遇有抱怨的时候， A 同修就对我说，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你知道如果没有师父为你的安排和承受，你还不知道有怎样的结局呢。同修的话犹如醍醐灌顶，豁然明白了一个理，任何心中的不愉快，对自己境遇的不满意，都是对师父的大不敬，对师父的冒犯。因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精心安排的，都是为了自己提高的。现在我努力地想到时时处处要感恩，感恩师父，感恩我遇到的一切人和事。第二部分，尊师命救众生。刚开始同修给我几本真相册子，让我在楼道里挂门霸，看我很快发了，慢慢的就给我增加几本。后来我觉得少了不够发，每次就拿二三十本。再后来我就爬到住宅楼的最高层，从上往下发，看着一幢幢的高楼，我就想把资料送到每一家的门上。有一次我爬到最高一层楼发，没发完又爬上了另一座高层楼的两个单元，才把资料发完。去发资料的时候我就一路发正念，到了单元门口，我就在心里对楼里的住户说，众生，大法师父让弟子来救你们了，你们都不要干扰。顺利发完后，我就发正念铲除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让众生早点看到资料得救度。在发的过程中不断地去除着怕心，充实着慈悲心。第三部分，在写交流文章中提高。近段时间我帮多位同修整理交流文章，都是同修口述，我记录整理。有时候修炼状态不好的同修让我代笔，心里就不愿意。后来觉得这种想法也不对呀，写交流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同修在讲述自己修炼过程的同时，不是也是向内找的过程吗？所以我就用心写好每一篇交流文章，尽管每篇都占用很长时间，有时候写得很累，脑袋发胀，有时候有写不下去的感觉，但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做的，我就要做下去。同修们都夸文章写得好，其实我上学的时候作文水平一般，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敲打敲打键盘，动动鼠标而已。在与同修们交流写的过程中，看着一幅幅鲜活的面孔，听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我感叹师父的伟大，重塑了这么伟大的大法图，感受到大法的博大精深，人的生命的渺小。是啊，在如此的佛恩浩荡下，有任何一刻的不精进，有任何一点对邪恶的妥协， 都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啊！邪恶试图利用我未修去的人心迫害我，师父将计就计，又做了巧妙的安排，安排我有了静心学法、提升自己、做好三件事的机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旧势力的所谓的安排，也不过是成就大法弟子而已。坏事却变成了大好事，见证了大法的殊胜和美妙。我由衷地感叹，师尊太伟大了，师尊的安排高于一切。回首24年的修炼路，当初得法的时候，我是个连转法轮都看不懂的愚钝木讷之人，对大法没有任何的感受，家庭环境也不好，但是师尊一直牵着我的手往前走，不让我离开。我自己也从没有过要放弃的想法。现在想来，是明白的那一面，知道自己得到的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师尊啊，每当弟子想起您的浩荡佛恩，就会泪流满面。弟子不知道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对您的感恩，唯有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新学员一步一步地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作者河北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日。2012年，我从村里同修那里获得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并在同修的帮助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虽然修炼的跌跌撞撞，但是信师信法的心却从未动摇。得法初期，我对如何修炼和修炼的形式理解并不深，只是知道法好，想学想练。通过自由门软件，我下载了师父当时在网上发表的全部讲法。由于当时自己超人的观念太多，对某些讲法内容有些理解不了，甚至有怀疑的态度。但是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在内心告诉自己，是自己的层次不够，理解不了法的内涵，师父讲的法是不会错的。就这样，即使当时不明白，也都看完了，而且看了不止一遍，心里就是不想落下师父讲的任何一段法。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从法中悟到了更多更深的内涵，慢慢的，自己的修炼状态也开始发生变化，从刚开始时只知道学法练功，到后来的发正念，再到后来给人讲真相，在师父的看护下，自己从新学员一步一步地成为了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接下来的修炼中，我发现修炼的过程好像就是不断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并做好这些的过程。这些缺点和不足，有的表现形式是坏习惯，有的表现形式是根深蒂固的旧观念，但是在这些背后都能深挖出来相应的执着心。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就有意的去反省自己的缺点。我首先挖出来两个自认为比较大的执着，一个是色心，一个是脾气。针对这两点，我下功夫去改正。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自己这些不好的执着背后都不免有旧势力和败坏生命的强加和干扰，所以我在发正念的时候，就在清除自己的那5分钟里有针对性的清除它们。同时自己在常人生活中也提高自己的警惕，努力改正自己不好的习惯和想法。在网上看到色情信息的时候，就告诫自己这些很肮脏，不要触碰这些不好的东西。在遇到矛盾的时候，自己抱怨对方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是练功人，不该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是很不好的，有时候没有做好，真是觉得对不起师父，恨自己不成钢。但是既然知道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就一定要改正和做好， 跌倒了也要爬起来。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最后必须达到标准才可以的。慢慢的，我发现我的这两个执着已经放下了许多，当时觉得是那么难，现在看的都比较淡了。2019年底，父亲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诊断为食道癌，本想做手术，但是因为病灶部位紧挨动脉血管，而且比较狭窄，手术风险较大，况且父亲年龄比较大，告诉他动手术的话，他也不会同意的。我和媳妇把这件事告诉了姐姐，姐姐听后就哭了起来。我们三人商量决定，暂时不直接告诉父母病情。我说出了我的想法，现在医院对这个病基本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然这样，我想让父亲修炼法轮功，如果父亲接受的话，一定会对他的病情有帮助。媳妇和姐姐都同意了。在父亲住院那段时间，我经常对父亲和陪床的母亲讲关于大法和迫害真相的事，起初父亲是有些不相信的，有的时候甚至有些反感，但是我知道这都是由于父亲在常人中多年来形成的观念导致的。在父亲能接受的时候我就多讲，在父亲有些反感的时候我就少讲或不讲，同时告诉他他产生不好想法的原因。突然有一天早晨，我去病房看望父亲，父亲很正式地对我说，我决定了，出院回家后一定要学大法，谁也改变不了我这个决定了。我听到后真为父亲感到高兴。出院回到家，我开始教给父亲练功动作，母亲有时也跟着练。拿到师父的《转法轮》这本书，父亲很爱看，一有时间就看书或者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几乎每天晚上都练一遍第一、三、四套功法。现在时间过去快一年了，父亲的状态一直很好，连做护士工作的媳妇都说，父亲要不练功的话，是不会是现在这个状态的。父亲自己也感受到了自己在大法修炼中的变化，我们都明白这是师父的慈悲佛恩。父亲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想了很多。对于父亲本身，从父亲想要练功的那一刻起，我就不再担心他了，为他高兴，因为他能明白真相并得法修炼，这对于生命的根本来说已经是最值得欢喜的了。而病业关本身过得怎么样，则在于父亲的修炼状态和心性的提高。在这件事中，我向内找自己，自己虽然得法修炼了，但是和自己有缘的人并没有都得法，甚至还被虚假信息欺骗而不明真相，自己的亲朋好友很多都还没有明白真相，这都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啊。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讲真相这件事的重要和紧迫。之前自己讲真相仅仅局限在去发一些从同修那里拿来的真相资料，但是我想从小到大认识的那么多同学同事中，绝大多数都没有了联系方式，而且天各一方，自己怎么才能让他们知道真相呢？我发现好多过去相识的人现在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 QQ 群了。出于安全的考虑，我利用非自己实名的 QQ 在公共挖发上网，利用特定的手机给 QQ 群里的每个人发送真相邮件。对于有电话联系方式的，我就用一次性非实名手机卡发送真相短信。对于本地的关系还不错的，我就想办法创造机会面对面讲真相。我想最起码要让与自己有缘的认识的人能够有机会获得大法真相。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自己明显感觉到了在做三件事过程中的提高。现在自己遇到每件事的时候都能用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思想中出现一丝不好的思想念头或观念的时候，自己都能敏锐地察觉并排斥清除他们。我感觉现在这种修炼状态很好，不断利用常人生活中的各个细节来归正自己，直到最后完全同化法。每当自己的修炼被干扰的时候，还有自己做得不够好很困难的时候，我都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信师信法，只管去做自己应该做的，只要能坚持下来就一定可以。一切阻碍自己的都是人心，都是一颗要修去的常人心。修炼层次有限，个人体会，如有不当之处，希望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修炼的机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日。当矛盾触及到心的时候，是非常难受的，可那却是我们在法中修炼的宝贵机遇。一天上午，我们学完法，A 同修就和 B 同修交流他的一些问题，说了老半天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可是我们提前已经和别人约好去一个地方，以前这个时候我就得老提醒他，催着他走。今天我不想催了，我想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时间观念。快到时间了，我想可能今天他不想去了，就问了一句，今天不去了是吧？他却说去。我说快到点了，他不在意的依然忙着，我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了，心想今天你不动，我也不着急，也不催你，看你能弄出什么样来。结果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才开始走，我就十分不愿意走，心里感觉有种东西压得我难受。我知道自己这样想不对，但有点压不住。我一边走一边抱着头，心里说我不要这个东西，可是它依然在我身体里。我感觉到一股气在我肚子里，肚子开始有点不舒服。我一路上不怎么说话，我怕这个时候说出来不好的话会伤到同修。到了之后，我不想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就跟那个同修说，如果以后你老是这样不守时，我可接受不了，答应人家是几时就应该尽量准时到，不能随便拖延。他说，你不在我这个位置上，你不知道我有好多事要处理吗？我说，那你就别约别人，约好了就应该遵守约定，大家都在等着你呢。他又说，你非要说个你对我错吗？我不在对和错里。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的说起来了。我看他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我就说，好，你做得对，行了吧。当我们坐下来学法时，我的心一点都不能平静，甚至我都不想读，只是听。听了一会儿，我就想出去自己发会儿正念吧。我起身要走时，另一个同修说，有什么事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吧。我就停下来说，我不能接受和别人约好了就随便的毁约，只顾那一头，这头就不管了，让那么多人等着你。A 同修这时就不出声了。后来他又说，那用不用我当着大家的面和你道歉？我说不用，你没有错。他提议说，那我们改一下时间吧，往后拖半个小时。我坚定地说，不改，还和原来一样，你能来你就来，你不能来我们其他人就先走。他说，要不问问其他同修同不同意改时间。其他同修说，不改吧，还和原来一样的时间。我又坚定地重复了一遍我的意见，你能来你就来，不能来你就忙你的。说完之后，我瞬间感觉轻松了一些，慢慢的，那个不好的东西在消失，一会儿心里就敞亮了，那个东西不在了。 这时我也能读法了，心里平静多了。当读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这段法，出现问题呢，不是从心性上去找，不是从根本上去提高自己，真的把这事放下，从另外一方面堂堂正正走过来，而是针对这件事情。哎呀，我这件事怎么还过不去呀？我今天做得好一点应该好一点啊，我明天做得更好一点应该更好一点呀。他老是放不下这件事情，看上去还好像是在放，你看我在做好，你在做好，你是在为他而做好，你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而应该去做的那样做的。我悟道，是我把 A 同修放下了，不纠结他的错误了，不把他看得那么重要，不依赖他了，他去不去都行，心里那个不好的东西也没有了，我们又该说什么说什么了。晚上回来，我一边洗衣服，一边想今天发生的事情。我是放下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总觉得还少点什么，我好像没有真正的提高啊。我突然想起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堂堂正正的配合好，不一定谁的主意最好，就是他主意不好不全面，你自己默默地把它补充好，做全面了，神才看你了不起，而且是默默做的。关键是不在于是谁出的主意，而在于在这过程中谁把自己练出来了，谁修炼了自己，谁就提高上来了。我悟到我应该圆融同修，默默地补充他的不足之处，这才是符合大法的标准，而不是嫌弃他，这是旧宇宙为私的表现。旧宇宙私是根本的特性，以我为中心，不符合我了就嫌弃你，抛弃你，甚至毁灭你。如果我们嫌弃了别人，就会不由自主地生气，自己的身体就会变得不好，长此下去就会积累满身的业力，到了定数就要走向毁灭。这就是人的生老病死，也是旧宇宙常住幻灭理的表现。我突然发现，当我一开始嫌弃同修的时候，就是符合了旧宇宙的这个常住幻灭的理了，就开始顺着这个理演下去，怪不得我抑制不住那个气，他一个劲儿地往出反，让我难受。只有放弃那个嫌弃同修的心，才能跳出那个旧理来，心里才能平和。再想想常人中的很多事情，不都是这样的，不断地在按照旧理在表演着吗？所以人到老了一生病的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或者还在怨恨哪个人惹他生气，怨恨这个那个的，其实一切都是旧宇宙的理所致。往更高层次上来看，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只不过是表现不同而已。师父传的宇宙大法是来救度宇宙中一切众生的，但旧宇宙中的生命用旧理来衡量师父，衡量正法，那哪能衡量得了？他们不理解师父要做的，尤其是旧势力，他们想让师父按照他们的观点来正法，他们不相信师父，但师父慈悲一再给其机会，可是他们执意不听，那最终也只能是走向毁灭。这次和同修之间发生的矛盾，当时看似很尖锐，但在矛盾中我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在法中能提高心性，从中能领悟法理。 经历了这件事情，也是我在法中实修的过程，往更高层次上升华的过程。以上是个人修炼上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中土情怀》。歌词是这样写的：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日出而起，日落西，春赏桃花，秋看菊，男耕女织童子乐，积德行善小因果。窗明几净群装素，教子相夫按其眉，闲来琴棋又书画，亭畔水影白云飞。君子谦谦众人意，敬天知命古今晓。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德文武道。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中原故土啊，悠远记忆牵挂着你，中土之邦啊，你让多少大德高士心驰梦绕。白驹过隙岁月流，高山大川星斗移，黄土白杨知多少，沧海桑田故人居。乡间淳朴的民风依稀，自成相识的古道热肠。昔日弥勒撑腰万民乐，如今大法尽是人还迷。西安的雁塔，故宫的墙，可知太宗圣祖今何方。京城的古庙，郊外的关，千古的生死轮回谁解了。中原之邦，过客的故乡，中土大地，过客的故乡。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Oh.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